The last time we studied from 1 Samuel was in fact almost a few months ago.
我们最后一次探讨撒母耳记上是在几个月前。我希望我们还没忘记撒母耳记上里的历史的经过。我们最后一个信息是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是扫罗自己造成的痛苦。我们看到上帝已经两次拒绝了扫罗，第一次在13章13到14节，第二次就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功课是，扫罗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没有不认上帝，他也没有停止敬拜上帝。扫罗要为他的百姓和国家献祭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外在敬拜神的一切行为。但是上帝拒绝扫罗的最终原因是因为扫罗没有顺服上帝的诫命，所以他所承受的后果都是自己所找的。扫罗选择了行自己的旨意，而不要行上帝的旨意。他选择跟从他自己的意念，而否定了上帝的心思意念。他情愿顺着自己的欲望，而不顺服神的诫命。他的不顺服导致的后果，就是他失去了侍奉上帝的特权。我在这里用了两个我们必须注意的字，特权和侍奉。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崇拜和侍奉的特殊关系。没有侍奉就没有崇拜。我们也要注意，侍奉神是一个特权，而不是我们的权利。它是一个特别给我们的权利，不是我们该有的。我们也看到扫罗不是完全不顺服，他只是不完全的顺服。但是在上帝眼里，这就是不顺服了。他的扫罗的崇拜和侍奉中看起来有顺服的外表，但是他没有完全顺服，这对上帝来说等于不顺服了。我们从中能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扫罗其实没有认为自己是不顺服的，所以他其实在心里不认为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其实做这些事时在心里是有平安的。他其实应该感到困扰，但他却有平安。所以我们其实有可能落入假平安的陷阱，而这不是真的平安。这种假平安给不顺服神的人一个假的安慰，认为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良心刚硬，不能辨别是非。所以连我们的良心其实不能，也不是很好的衡量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知道从昌顺的经历中，当他失去特别的力量时，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我们也知道扫罗虽然灵命很弱， 却知道他应该如何的献祭和敬拜上帝。他在宗教礼仪方面的确没有欠缺。一个不顺服上帝的心，不一定不追求属灵或宗教的经验。罪人也有可能有属灵或宗教的经历。上帝视扫罗的部分顺服为完全的不顺服。他没有因为扫罗在某方面顺服而接受他部分的献祭。我们在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中看到上帝如何看待不顺服的行为。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扫罗的不顺服是悖逆的行为，就是比行邪术的罪更严重。而他的不顺服也给我们看出他的顽梗，就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能从一个人如何拒绝上帝的话看出他是顺服或不顺服神。顺服神和行他话语所教导的是息息相关的，不顺服会带来后果。这些后果不一定是肉体上的疼痛的病痛或死亡，这些后果其实包括不能照着上帝所给予的能力来侍奉他，失去侍奉上帝的特权是得罪上帝所带来的后果，而不顺服神也照样会带来同样的后果。当上帝拒绝扫罗时，他给予以色列国一个新的王，也从中给我们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从这个经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今天是不能讲解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到有两个大的功课，第一是上帝是不可缺少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渗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我们这里看到撒母耳对扫罗王的失望，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扫罗是撒母耳按例为王的，虽然扫罗当王不是每个人同意的，但是上帝给他能力当以色列的王。扫罗率领以色列国的军队为国家打败敌人，的确是有领袖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不能使他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他拒绝了上帝的话，不顺服神，所以上帝也同样拒绝了他，厌弃了他。扫罗忘了他当王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旨意，所以撒母耳这里为扫罗悲伤，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袖。第二，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是上帝亲自选他为王的。起初撒母耳因为百姓要求有一个王而生气和沮丧，但是上帝告诉撒母耳，以色列国拒绝的是上帝而不是撒母耳。所以是上帝亲自保守扫罗，使他能当上王，但是扫罗却拒绝了上帝和他的话。撒母耳在这里一定在猜测上帝当时为何选择扫罗做王。撒母耳不得不为扫罗而悲伤。第三，撒母耳不停地为扫罗悲伤。撒母耳记上15:35这里记载，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虽然撒母耳不再见扫罗，他继续的为扫罗悲伤之时，撒母耳回到他的家乡拉玛，教导先知的儿子离开社会而隐居，因为他仍旧悲伤。第四，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他知道拒绝上帝话语和上帝拒绝他的后果。他也知道一个拒绝神的人是有恶的。当上帝叫撒母耳从耶西的家的儿子当中选出下一个王，撒母耳其实很害怕。16:2上半段说，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也必杀我。扫罗心里的败坏一定使撒母耳万分的悲伤。撒母耳一定有回想他第一次遇见扫罗时，扫罗是如何的天真、谦顺和善良。但是现今的扫罗已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成一个残忍的人，甚至能够杀上帝的仆人。第五，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他很重视扫罗。这是我们应该能理解的。我们想一想，上帝选择了这个人，但是连上帝的选择也不是完美的，而扫罗失败了。当扫罗失败时，这是否代表上帝也失败呢？上帝和人的成功是相关的吗？当扫罗失败时，这是不是代表上帝无法完成他的旨意呢？这是我们在第二点里会讨论的。我们会探讨上帝如果是具有主权的，他为什么在15:35里后悔扫罗为王。但我们还没探讨这一点时，我们从第一节里还能学习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人是不可缺少的。 人是没有主权的。上帝指示撒母耳把油盛满了脚，高另一个人为王。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能使人当王，也能夺走他的王位。只有上帝有这个主权，而人是没有主权的。上帝如何拣选他的仆人，是在他的主权内。只有上帝是不可缺少的，人都不是。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能侍奉神是一个特权，而不是我们的人权。现今的心理学常告诉人说，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只有上帝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也要记得，上帝在这个经文里拒绝了弃绝厌弃了扫罗，上帝不允许扫罗继续做以色列的王。我们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七节，哈拿这么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 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是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我们也要记得，上帝为自己拣选仆人。上帝在16章第二节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上帝说，我差遣你，只有上帝能拣选人来代替扫罗。当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个王时，上帝选择了扫罗。但是上帝所拣选的王也是为了要侍奉神，而不是侍奉人的。上帝为自己拣选他的仆人，所以在第二节这里说，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选择一位王时，不是看人要什么，而是顺着他自己的旨意和他自己的要求。扫罗的罪是他为自己统治以色列，而不是为上帝。上帝预定了一个做王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知道将来的事，他知道谁会当王，因为这是他所选的，王是他所选的。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上帝的旨意是不可缺少的，但人的旨意不是。人必须 做的是寻求和跟随上帝不可缺少的旨意。在上帝的国度里，只有上帝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他。第二大点，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我们从上帝的行为能知道他的旨意。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八到第十五章时，我们不得不问一个关于上帝旨意或他的本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信条说，上帝是至纯之灵，不变永恒，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但是我们常常对于上帝的旨意感到混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混淆呢？第一，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的这个概念感到很混淆。我们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主权，所以我们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他不能改变的决定。但是这个概念在撒母耳记上似乎受到挑战。上帝是不是改变了他的旨意呢？当初以色列国要求一个王的时候，这到底是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旨意内吗？如果扫罗是失败的，那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能改变？是不是失败的？如果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那当他选择扫罗或立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不是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王吗？所以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上帝到底是能改变他的旨意吗？当初以色列国要求一个王的时候，到底是在上帝的旨意内吗？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里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这里说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但在第十七节里，就不久后，撒母耳又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所以在同样的一章里，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已经为他们立王了，但四节后，就在十七节里，撒母耳又说， 你们犯了大罪了，因为你们求立王的事。这是否证明上帝对于以色列国要求王的这件事上改变了他的旨意呢？更明显的是在15章第35节下半节，这里说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那我们要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当以色列百姓要求立王时，扫罗当时是最佳人选。但他不是一个跟随上帝旨意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更仔细的看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觉得混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一个很复杂的理念。我们要先认清上帝的旨意是在万物之上。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旨意内，没有任何事是逆着上帝的旨意行的。他的旨意是有绝对的权威，但是我们在之前的例子看到上帝似乎改变了旨意。那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例子呢？我们要先明白旨意这个字在圣经里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要如果真正的明白上帝旨意的意思，我们要看圣经的上下文和不同的经文。这个词可以指定上帝的喜好，如他希望人在道德上的行为，或者他对人的行为的反应，或许是处罚或祝福他们。例如我们假设上帝爱他的儿女，但是他的儿女犯罪犯错了，他惩罚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有所改变，还是上帝对他们的指望有改变呢？上帝的审判是因为他的旨意改变吗？但是如我们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主，所以他必须按照他公义的本性惩罚他犯罪的儿女。所以上帝的惩罚其实是他永不改变的证据。因为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 他就必须惩罚罪。如果他不惩罚罪人，那他的属性就改变了。所以上帝的属性其实没有改变，我们要看上帝是不只是一个爱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要看上帝的属性，我们就要看他不同方面的性格。所以我们认为上帝改变了主意，但是这些其实是符合他的各个方面的属性的，而不是一个人能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学习到上帝有命令性的旨意，也就是他的主权的旨意，这是不能改化这是不能变化的旨意。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上帝对我们救恩的应许。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和29节。约翰福音十章28到29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有了上帝主权的旨意，我们能有救恩的确据。上帝这里应许我们说，我们若在他的手里，就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这是一个法令，是不可能改变的。上帝答应我们，我们不能从他父的手里被夺去。上帝的另一个旨意是他显明的旨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帝给予他的百姓的诫命，若他们遵守诫命就有福了，若他们不守诫命就必受咒诅。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旨意是附条件的。上帝在生命记28章的祝福和咒诅是附条件的。百姓若顺服或不顺服，会有不同的后果。上帝给他们有能力和责任遵行他的道，鼓励他们选择祝福而不是选择咒诅。在上帝的显明旨意内，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得祝福，若我们不顺服神，就会得咒诅。这就证明上帝如果祝福我们，是在他的旨意内。如果他不祝福我们，诅咒我们，也是在他的旨意内。 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一定受诅咒，这是上帝不可改变的旨意。上帝给我们教导和诫命，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诫命，但我们常常也不顺服。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说，我今日 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以色列的百姓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八节选择像外邦国家一样违背上帝的诫命，同样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他们也悖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上帝的话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上帝拒绝扫罗，不是因为上帝改变，而是因为扫罗拒绝了上帝。不行上帝的道，所以他不行上帝的道，所以我们永不改变的上帝必须拒绝他。所以上帝拒绝了扫罗，是在上帝显灵的旨意内。所以我们若希望上帝会不顾我们的罪而继续赐福于我们时，如果我们希望上帝会不顾我们的罪而继续赐福给我们，我们就会失望，因为上帝是不祝福那些不顺服他的人。同样的，如果一个人确实顺服上帝的道和诫命，上帝便会赦免他的罪，拯救他们。另一个例子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不行上帝的道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下一段我们看到上帝也有他性情的旨意，在撒母耳记上第八到十五章，我们看到上帝是在他性情的旨意内赐以色列国一个王。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中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起，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因为上帝是我们是不能轻慢上帝的。上帝可能任许人 违背他显明的旨意，但是我们必定遭受他们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上帝公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只是罪人会尝到违背上帝的后果。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想，为什么上帝不要？为什么上帝不要立刻审判或阻止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事？例如现在的同性恋婚姻的问题。
However, such a permission does not change God's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because sinners will eventually reap the harvest.
上帝允许人犯罪，不是因为他赞成罪恶，而是他在性情的旨意里允许人这么做。罗马书一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行恶行时得罪了上帝，虽然上帝允许人犯罪，这不代表上帝容忍罪，因为罪人最终还会得到罪的审判。我们从这看到，连人的叛逆也是在上帝的旨意内。人所做的一切都不能阻扰上帝完全的旨意。上帝在他的性情旨意中容许我们经历不同的事。所以因为上帝的旨意是那么的复杂，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旨意不同的方面，才能明白上帝后悔这个词汇。我们第一方面来看，这个词汇可能是拟人化的词汇。撒母耳记上15:11说，我后悔了。和创世纪6:6所说的上帝心中忧伤可以并比。这可能是以拟人化的方式形容上帝的旨意，把上帝形容成像人类一样，能改变旨意，但是上帝的大计划和旨意其实根本不会改变。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旨意。在撒母耳记上15:29这里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上帝拒绝扫罗彰显了他永不改变的公义，所以夺取扫罗的冠冕和更换一个新的国王，也是在上帝完美的旨意中。上帝的旨意也包括那些附条件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上帝的旨意时，常会读到，若你行这个，或你若不行那个。在旧约里，上帝有时给我们绝对的法令，而其他时候有宣告一些附条件的报告 所以有两方面，一种是法令，另外一种是附条件的报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是不难的。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25:31-33，这里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他虽然后来后悔了，也不能取回他所发的誓。他是发誓或法令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当我们发誓时，那是一个绝对的宣言，因为它是肯定会发生的事，不在乎接受者的反应如何。相反的，一个报告是附条件的，会因接受者的反应而改变。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在彼得后书3:9，这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必须与约翰福音3:18对比，约翰福音3:18。我们来读，信他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知道一个人若信上帝，就有永生的盼望。有些人看彼得后书3:9，就说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得救。但是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3:18，这里说信他的人才不必定罪，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启示录22:19也有另外一个例子，这里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惩罚或人所遭的后果是在于他们所行的是在于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来看创世纪12:1-2，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能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是在于他是否遵行上帝的指示。若亚伯兰离开本地，他就会受上帝的祝福；若他不离开他的本地，不顺服神，违背了上帝的指示时，他就不会得到上帝所赐的福。但我们确定的是，圣经里的一切预言都是绝对的，不是附条件的。圣经里的每一个预言都是绝对的，有朝一日一定会实现。当上帝下了一个法令，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但是上帝不常下定旨，下法令，反而常给我们附条件的报告。所以上帝常常不行出他所报告的，因为这些报告在于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常认为上帝改变了主意，暂时不行他所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常常不行出他所报告的，是因为他有慈爱，他有怜悯，而当人悔改时，他不惩罚。所以我们从扫罗的经历学习到，上帝的法令和他的报告是不同的，虽然两个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中，法令是绝对的，一定会成全。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救恩，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能有救恩的确据。另一方面，圣经里也有很多附条件的报告，我们是否能从这些报告得到福分或惩罚，在于我们的行为和顺服。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撒母耳记上里，因为不顺服神而失去了祝福。那我们呢？我们顺服神吗？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上帝话语的教导，我有听见很多人说过，圣经是那么说，但是这是很难活出来的，所以他们从起初就放弃了。我们来祷告。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you are absolute and sovereign, Lord, as you execute your own will. At the same time, Lord,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precepts, your admonitions, your instructions. Dear gracious God, by knowing them, help us to be obedient. Help us to forsake our own thoughts and our own personal judgments. But, Lord, help us to follow you and your ways and help us to obey your commandment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